那你为什么选这首诗哈？你看这首诗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名字啊，他说忧苦弟兄，容我劝你常常纪念耶稣的名字哈。这个名字可以使你烦闷变喜，一句消散心安平。所以耶稣基督的名其实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待会我们还会讲到，还会讲到。所以请大家记得哈，耶稣基督的名字是 full of power。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大巴天父，在这主日的清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也借着饼和杯，让我们时刻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让我们今天有了新的生命。主啊，我们能够到你的面前来，我们是因为有这个生命。巴不得主你自己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明白你是那位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的生命。主，就求你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明白，到你的面前来呼求你的名，你就必来帮助我们。主啊，今天你自己要借着但以理书来教导我们的，来让我们明白的，主你自己亲自来教导我们。谢谢恩主今天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一次是第一次课哈，讲了大概讲了一下概论。那我们在概论的里面哈，我特别讲到这个是啊，那个这个先知书，我们说一共有17卷先知书，这17卷先知书所成书写书的那个时间段，我上次特别讲到是在主前大概800年哈到400年之间。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人类哈，这个主前800年到主前400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人类是很多的思想家、哲学家就把人的智慧思想带进了这个世界，而把世人呢带入了一个黑暗迷惘的一个状况的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哈，这真的是离开圣经，离开我们的神，其实人所能够进入的其实就是迷惘和黑暗，其实也是一个。但是就是在这一个时间段，先知却为，当然我们是知道神借着先知哈，为人类保存了一书从上帝那里来的真理之光。我们后世的人其实就是靠着这样的一个真理之光，能够看见那个光，看见那个真理，所以在神的光中才得见那个光。所以这个是神把圣经把借着先知哈，借着先知把圣经保存下来给我们这个光哈，真的是非常非常宝贵。这是我上次比较强调的。另外也讲到我们的那个上一次也讲到我们的那个分段呐、哈，大纲分段呐、作者是谁呀、等等，那我就不再重复了。那我今天呢上次还讲到了那个但以理书第一章的前面一点点哈，讲到第几章？第五节对不对？讲完第五节了哈，就是讲到是太监带他们进来，也讲到把他们掳到了那个士拿地去哈。那我们今天就接下去看第六节。好，第六节，我想我就不把前面的在那个第六节。那但以理呢是跟他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是太监把他们带进来，可见的他们其实是被掳成为巴比伦王宫的太监哈。那他们中间呢有犹大族的但以理、那哈拿尼亚、米沙利亚、亚沙利亚啊，这些人呢，他们的名字哈，这些犹太人的名字都有他们的意义的。那个他们的意义呢，有我看哈， 但以理我上次讲过，就是神审判哈，神审判。那改了名字，改成伯提沙撒，就是讲到外邦的那个神，就巴比伦的神保护他啊。那个改这个名字，然后沙德这个叫什么？反正就是亚拿尼亚呢，是神怜悯的意思。然后他又改成什么呢？改成沙德拉，那个呢是也是外邦的神的仆人的意思。等等，反正我不会去一个一个看，你就看见说把他们带到王带到巴比伦去。那巴比伦王要教他们什么呢？要教他们各样的学问文字，然后呢又给他们吃他们的东西，然后还改他们的名字。你说巴比伦王他做这一切的 purpose 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要怎么样使这一切的犹太人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融进他们的世界，对不对？要跟他们的文化，要跟他们的言语都一致，甚至吃的都要一样，就是要他们怎么样跟这个世界是一致的，跟他们的世界是一致的。但是你看第八节，但以理却怎么样立志不以王的善和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不容他玷污自己。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哈，这几个人就开始怎么样，先要怎么样立志。你如果不立志的话，你不 make mind 说我就不被这个世界来同化的话，我就不被他们来污染的话，你自己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在那个地方站立得住。所以他们你要记得哈，这几个人很年轻哦，他说年少没有残疾，所以这几个人是非常年轻的一些的犹太人。所以他们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却可以说什么，我立志就不容这个王的善和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你知道现在哈，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想被这个世界融化叫同化，不想被这个世界同化。那我们是不是以吃喝来不让它玷污我们呢？到了新约时代我们都知道不是，对不对？不用说吃什么喝什么，那个是没关系的。但是我们要用什么来保护我们呢？保护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来同化呢？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看一下主耶稣怎么讲。他说：“你们不属这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什么真理使他们成圣啊？你的道就是真理，也就是说，神的话能够让我们成圣，神的话就是真理，神的话就能够保护我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这些人哈，如果要与世俗为友的话，其实是与神为敌，这个是在圣经里讲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是什么？不属这个世界的。如果你要跟这个世界打成一片一模一样，那其实我们就不是使自己成圣的哈，不是的。那还有就是那个，那你说我们不跟世界一样，那我们是要吃什么或什么？你像这些年轻人不吃王的善，他们却要来怎么样？要来持守上帝。那我们现在哈，如果我不吃这个世界，不看这个世界的东西，我们要以什么东西来为我们？刚刚讲的是道，那这里呢，主耶稣更讲哈，他说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如果人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然后接下来说，耶稣说哈，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所以在这里讲到一件什么事情，我们不能跟这个世界一致，我们要用神的话，我们要吃喝耶稣。那这个真理哈，以前的时候就是在尼托森那个时候，那个在以前的教会真的常常在讲哦，我们要跟主有关系，我们要跟主合而为一，就常常说你要吃喝主耶稣。那现在我们很少讲这件事情。其实吃喝主耶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藏在他里面， 他也藏在我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求主保守我们，其实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使我们与这个外界哈，与这个世界隔开。那其实就是神的真理、神的道、耶稣自己来保守我们，分别为圣。所以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哈，真的要知道啊，只有神的话才能够来帮助我们。我们弟兄姐妹花多少的时间在这个，在现在因为太方便了 ,internet, 不像以前哈，看电视看电影还得找个地方，现在就随手，对不对？你花多少时间在这个网络上看一些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那个东西如果用那个叫什么，用那个路加福音那个比喻，就是好像吃什么猪吃的豆荚呀，你知道吗？求主帮助我们明白哈，怎么样来保守自己在神的面前。那我们看见哈，但以理却怎么样，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所以就求他立了志以后就有什么行动来做一些事情。他怎么办呢？他求太监长容他不要玷污自己。那然后第九节我们就看见什么，神就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受怜悯。所以你看哈，一个是自己立志，另外一个呢他也去做一些事情，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神在那里掌管。立志是我们这里来的，然后我们要去做一些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不知道哈，我们信主以后有没有做过一个祷告，立志把自己奉献给主，有没有做过这个祷告？如果你没有做过，我现在给你一分钟。其实这个祷告很重要，就像觉知祷告一样，就是我们以前是在世界里被主拯救出来，怎么的救呢？就是怎么样，耶稣基督你进到我心里来做我的救主，你就得救了。那神的灵就在你的生命里面慢慢改变，你这个人怎么能够完全向神活呢？你要怎么样做一个祷告，你说主耶稣，我把自己奉献给你，你来掌管我的生命，就做这个祷告，主耶稣基督就要来带领你走这样一条成圣的路。我现在给大家一分钟好不好，就做这个祷告，你自己在神的面前。主耶稣，你就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既已得救，就愿意分别为圣，把自己奉献给你，为你而活，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这样子来带领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做了这个祷告，你就要记得你是奉献给主的人啊，你自己这样祷告了，你是奉献给主的人，从今以后你已经立志要跟随神了，那神必要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来带领你，你就愿意来这样为主而活。好，然后那个我们看太监长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的主他的王就是尼布甲尼撒了哈，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那但以理呢就跟太监长讲哈，他说你来试试哈，你来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那委办就允准他们这件事情，试看他们十天。十天过了以后，我们看这些人怎么样，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所以呢就撤去他们了。所以你看见他自己立志，神就保守，然后怎么样，哎，就是这样子，就不再需要用用那个就不再需要再用这些 菜食物来玷污自己。其实有的时候哈，我们如果立志神真的保守，我记得以前我们听那个听见证，也是在哪里，在芝加哥，我所在的一个教会，他就说他是一位长老，他也是站讲台的一个长老，他就说他那个是在大学里做老师还是怎么的，有的时候就排课排到星期天，那他就跟主祷告，他说主啊，我是为你而活的，求你把我的课排开这一天，结果上帝真的就很奇妙，就是带领，就是来把他的那个时间排开。所以其实你就是说你立志来做这件事情，看神怎么样来带，好，看神怎么来带。所以你看见他们立志，神就怎么样来成就，所以他们不想用王的善来玷污他们，神也就成就这件事情。好，我们继续看十七节，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那然后被带到那个王面前的时候呢，那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就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你在这里看见什么事情？这四个少年人啊，那个现在他们已经过了，应该他前面说要满三年嘛，对不对？现在过了三年，到王面前来拷问的时候，他们的学习怎么样？非常优秀，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做家长的哈，如果你有孩子，你要他品学兼优，你要怎么办？你是一天到晚把他带到那个什么补习班去呢？还是要怎么样？你其实真的是要带他怎么样？有一颗敬畏神的心，神自己在他里面放下一个 desire， 好好学习。你叫他不要学习都不行，所以你要培养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哈。你不是要赶着他去学这个学那个，当然要学，但是你第一个好最优先的一个次序是什么？那我是说我们的小孩子，我们要他好好学习。我从来都不会说，哎呀，那个小孩子考试怎么样不好没关系了，我不会说这个话，我对我的孩子不会说这个话，我也不会对你的孩子说这个话。我们知道他考试很有关系，对不对？但是要怎么样才有关系？怎么样才能够使他品学兼优？你真的让他跟神有个好的关系，神把一个愿意学，有一个 desire 学的心放在他的里面，他自然就是这样品学兼优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然后哈，我看了这一段哈，我想到一件什么事情，这些这个但以理这四个人哈，是年少的人呢，也就是我们现在说什么 teenager， 是不是？是不是 teenager？ 我们现在 teenager 怎么觉得让我们做爸爸妈妈的这么觉得麻烦？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他们这些人被掳，会不会爸爸妈妈跟着去啊？不可能的，你知道吗？但是他们却可以这样子，所以在他们很年幼的时候，一定怎么样？一定父母在家里边就教导他们要敬畏神，教导他们不能够与这个世界来同化。好，就是这样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怎么样子的把孩子，你现在我想哈，大家问问自己，如果我的儿子现在出去读大学，你能够说他真的是无论在哪里神都是能够保守他，或者说他被保守在神的里面，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把握？真的，我们这个跟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很多的时候说，哦，教会没有传道，哦，教会没有幼师 pastor， 没有错。那我们是教会是需要，但是其实在家里边啊，家里边，那这些年轻人怎么培养出来的啊？怎么培养出来的？我相信是在家里啊，父母的一个传承，父母对上帝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爱哈，能够让他们看见。好，我们继续看下来，看第二章呢哈，这才是我们今天的课的开始。好，我们来看第二章。那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我也跟大家讲过哈，在位第二年呢是怎么算的呢？约雅敬他是在位那个第三年，那个时候呢他还没有登基，到约雅敬第四年呢 那个尼布甲尼撒才登基，所以再过一年到第二年，这个第二年，所以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跟那个丹伊里贝鲁那个呢差不了几年，大概就两到三年哈。所以在这里呢，你不能够很肯定那个丹伊里是不是完全完成了那个三年的训练，还是说刚刚完成，都有可能，都有可能。那我们先来看那个丹伊里不是那个尼布甲尼撒哈，在位第二年发生的一件事情。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王就来站在，他们就来站在王前。好，就是那些其实加勒底人呢，你去看那个英文对照来看，其实就是观星象的人。观星象的人，前面呢是那些术士呢，是用法术行邪术，然后呢观星象的人就把这些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面前，王就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好，就从这个第四节开始一直到七章的最后的那个书写的语言都用了亚兰文，就是圣经原文。丹伊里写这本书的时候，前面是用希伯来文，从这里开始就用亚兰文。那加勒底人就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大家看小字哈，我已定命，我已定命。他并不是那个，如果你去看英文呢，就不是说他忘了，乃是说到我已经 firmly decide， 我已经就是这样决定了你就是要把梦跟梦的讲解告诉我，不是忘了。那忘了呢，因为如果我做了一个梦忘了，还会不会扒的我啊？我想就不扒的我了，对不对？我做了一个很坏的梦，很恶的梦怎么样，那如果我忘了也就没事了。其实呢，我是比较同意小字的翻译哈，梦他不是忘了，他已经决定了，你们要把那个梦跟梦的讲解告诉我，因为他是王嘛哈。如果不告诉呢，就怎么样，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跟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那个这些术士哈，就对王讲，他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这是他第二次，刚开始他就说你把梦告诉我，第一次哈那些术士跟王讲，你把梦告诉我，那王说你们要讲哈，我不告诉你。然后第二次呢，这些人还说你把梦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讲。但第八节王就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再看英文，还是不是说忘了哈，还是说 I firmly decided， 就是说我已经这样决定了啊，你们如果不把梦告诉我，就是一个办法带你们，就是因为什么呢？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就是说要等那个你知道，尼布甲尼撒这个时候刚刚做王，其实他可能还有一些政敌，所以他心里边其实不是很什么，不是很不是很有信心呢，说啊，我就在这里这个做王做得很踏实。他可能觉得有什么人要来造反呢哈，他就说你们要等时事，就是说等这个时局要改变哈，要改变，要等候时事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所以他第二次这样讲，那个王还是没有把梦告诉他们，但是要把梦和梦的讲解告诉他。然后我们看第十节，加勒底人怎么回答？加勒底人就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大家体会一下哈， 这个第十节，你觉得那个这些术士是在讲王什么？他是这个术士是在讲自己不能呢，还是在讲王什么？啊？对，说这个王什么霸道，是不是？换了一句话讲，你怎么这么霸道？如果他是跟我们平起平坐的，我们就直接这样讲了，对不对？你怎么这么霸道？如果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肯定这样了。但是他那个因为是王，他不敢讲，他说你这个是，所以当他这样子来讲王的时候，王怎么样？十二节，气愤愤的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所以你看见这个王哈，是非常非常怎么样，有 power 的，他是绝对的绝对的那个权柄，他有绝对的权柄，不像以后的王哈，更不像现在的总统哈，是不是？所以那个他做王是绝对的，他说杀人就要全部于是就命令发出，哲士将要剑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你在这里会不会奇怪？要去杀那些哲士，为什么要杀但以理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待会儿给你答案哈，待会儿给你答案。现在想一想，啊，要杀哲士，为什么要杀但以理呢？为什么但以理跟哲士放在一起呢？好，我们继续来看，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你在这里你看见那个但以理是害怕呢还是什么？他怎么样？你有看见他的什么非常的什么镇定吧？而且他还可以婉言回答。你看前面的那些术士，我相信哈，他们能够到王面前去为王解梦，这些术士应该都是什么，应该是很成熟的啊，年纪应该有一把了哈，都被王急的这样子。但是这个时候面临杀身之祸，但以理就怎么样婉言回答他。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年轻人不得了，对不对？非常的镇定，非常的镇定。他就向王的护卫长说：“那为什么这么急呢？”那亚略哈，所以你看见，就算是杀势凶，叫什么来势汹汹的这个要杀人的人呢，都对那个婉言讲话的人怎么样，不会太过分，对不对？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哈，不管遇见什么事情都不要太着急，婉言回答。这个其实是对我自己讲的哈，婉言回答，因为我自己常常是蛮容易犯急的。那个亚列就把这个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呢就进去求王宽限。所以可见的但以理是怎么样，真的是在内宫里边可以时常看见王的哈，一个人。那他就说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好，第十七节，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现在这三个人，告诉他们要他们做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读：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他在这里做一件什么事情？要他怎么样？要祈求天上的神，祈求天上的神，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什么？祷告，祷告。所以你看见为什么当时他们去杀哲士的时候也要把但以理杀掉？为什么要杀？因为这些人不管是哲士也好，不管是那个行邪术的哈，还有什么行邪术的、用法术的，还有那个关心的，他们都有方法跟灵界相通，对不对？那但以理呢也可以怎么样跟灵界相通？你知道外边的人是不知道你跟这些人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那这些用法术的呢是用法术跟灵界相通，那些那个邪术他也有他的方法。 然后这个关心照关心像的呢也有他的方法，但是我们基督徒是用什么方法？是用什么方法？祷告，祷告。所以我们基督徒，你如果不想祷告，不愿祷告，你说你笨不笨？你说你蠢不蠢？我讲的话比较粗哈。我们多少人不愿祷告？你知道你是用祷告来什么？来与神相通啊，你知道吗？那外面的人都不知道，他说，哦，你们信的都一样，都是好像那个，所以你看，尼布甲尼撒有难处，他怎么办？他自己不会这些东西，所以他去找那些法行法术的来哈。那个那些人不行，你看见他们不行，然后呢，但以理行，他为什么行呢？是什么？借着什么？祷告。接着祷告才能与神相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哈，真的是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与主相交是怎么相交的？我们是读他的话，然后明白他的旨意，然后接着祷告与神相交，能够从那里，从神那里得到他的力量，得到他的聪明，得到他的智慧。如果你不愿意祷告，你就是你，他就是他，你说你是基督徒也没有什么用，你知道吗？啊，求主帮助我们，我盼望学了这门课你就知道真的要去祷告，不能不祷告，不能不祷告哈。那外面的人是不太明白那个你们那一批人怎么跟灵界相通怎么样那个，但是我们要知道，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祷告的那位神是真神上帝，是独一的真神，而且是所有一切的丰盛都在他的里面，一切的智慧也在他的里面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真的不是做一个愚昧人，我们就真的能够借着读经祷告与神相通，与神相通。好，我们看第十九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在这里他第一件事情，他的那个向上帝的一个称赞是什么？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大家知道神的名，大家都知道神的名吗？为什么刚刚我一直要大家唱那首歌，虽然我不会唱，但是我看他歌词非常好哈，所以我就请大家一起来唱神的名。那这个呢话很长，要讲的话其实要讲神的名，其实要有一堂讲道才行哈。我们看这个是刚刚我忘了跟大家看，就讲到那个器皿的哈，我们先那个，我们看神的名。神的名，那个第一次神把自己的名讲出来是在出埃及，摩西问上帝哈，摩西那个时候对上帝说，那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这就是他的名字了，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然后下面哈，那个神又对摩西说，耶和华是我们的，是我的名。所以后来以色列人一想到神的名就是什么？耶和华，对不对？耶和华是神的名。那耶和华这个意义是什么呢？自由拥有，自由拥有，这就是他的名。那什么是自由拥有呢？真的好好去想神的名哈，他是自有拥有的神的名。那他自有拥有就讲的什么？还没有天地之前他已经在那里。这个我们人觉得我有聪明我有智慧，这一切都是从他那里来的，你知道吗？所以你要想到神的名，你就想到他是一切的源头，一切的开始，好，一切的开始。那我们基督徒更加有福，你知道吗？这节经文呢，其实我在历代志跟大家分享过，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把这节经文放在心里去明白过来哈。那耶稣在约翰福音这样讲，他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这是中文的翻译，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如果你看英文，如果明白的话哈， Holy Father, protect them by the power of your name. 你的名。你的名是谁的名？父的名，对不对？ Protect 他们，就是保护他们，用你的名的能力保护他们。The name you gave me. 耶稣说的，你的名已经怎么样？给我了。记住，你的名已经给我了，所以呢，叫他们可以合而为一。这件事情，基督徒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你看那个在腓立比书里面哈，就讲到上帝哈，前面是讲到耶稣基督，然后第九节他说神将他升为至高，他就是指耶稣基督，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有的名之以上那个名，叫一切天上的哈，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所有的一切都要怎么样？都要俯伏，都要俯伏。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名哈，一定要很深很深的明白清楚，而且要用。我们你知道那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个 power 有多大，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记得有一次是海山弟兄在这里有一次晕倒了，就是 Larry 长老，他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让海山活过来，然后果然那个时候海山就说哈，他说我就听到 Larry 长老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个时候呀，那个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名的能力。你看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你看也是在启示录的时候，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那个敬拜要来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所以耶稣基督的名是这样子的，受天地万有的敬拜和赞美。那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两节的经文，两段的经文，一段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一段是在《约珥书》第二章。我把它放，我现在这个就看不清楚了哈，就要看这里。他说：“在那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你看十八节跟这个《约珥书》的29节是基本上一样哈。然后到19节这边30节，他说：“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那这个30节，你看。31节也是这样。好，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那个32节他怎么讲？
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
所以后来保罗再讲一句话。保罗说：“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因为凡怎么样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个求告主名，我们知道后来保罗也告诉我们，也是在罗马书怎么讲，他说那个当外邦人得救的人数填满的时候，那以色列人都要得救。以色列人得救是因为耶和华的名得救，还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得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得救。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哈，真的时时刻刻你都要记得赞美主的名，都要奉主的名来祷告。而且你有什么难处，你都记得怎么样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奉主的名哈，来求告他，来求告他。好，其实这个要讲还有的讲哈，我们就继续下去。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这个时候、日期其实指到改朝换代。就是那个意思哈，不是讲到说他把那个一天24小时改成22个小时，不是这个意思。他乃是讲到说他废王立王，改朝换代，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 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你知道为什么上帝知道深奥的事？我想这个问题很幼稚哈，很清楚嘛。对我们人来说那很深奥，对上帝来说什么？本来就是他要做的事情，对不对？啊，对上帝没有深奥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哈、啊、就有。然后第二十二节他说：“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子民。”好，在这里哈、啊，除了我讲到说我们跟神的交通，我们与神相交是借着读经祷告哈，所以这个呢真的是激励我们要去实际的做这件事情。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来强调的，就是但以理啊，有那个知道王要杀哈、啊、杀这些哲人，也要杀他的时候，他是什么？去找谁？找他的弟兄们，是不是找了三个跟他一起的，一起立志在神的面前不被那个外邦的那些东西来玷污的。所以你在这里也要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团契的重要，团契的重要。弟兄姐妹，你知道有多少人他受洗以后他就不来我们团契，也不跟大家相交，你知道吗？当你有难处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到神面前去祷告没有问题，你可以祷告，但是怎么样，其实你需要其他的弟兄姐妹啊、哦。很多的时候你需要其他弟兄姐妹把你怎么样一起抬过去，一起抬过去。其实这个是我深深的有体会，深深的有体会。我做化疗做到第五期的时候，我都过不去了，你知道吗？我说不行啦，然后就是很多的弟兄姐妹发来一些邮件，真的是激励温暖，就把你扛过去，你知道吗？所以我真的说，我说没有人强壮的时候我不需要别人的带导，没有人。我跟你说，当你真的面临困难的时候啊，你要如果说不可能我就可以靠自己过去，那你是还真的没有遇见过困难。那是我以前讲的话，我以后可不敢这样讲了。所以在这里哈、啊、祷告团契都是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好，我们看那个这个奥秘的事已经显明给但以理了，然后我们就继续看。于是但以理呢就进去见雅略啊，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雅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王问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事，哲士、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个但以理其实是什么？非常谦卑，他知道他自己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什么器皿啊，一个器皿。所以不是他啊有什么聪明智慧，乃是上帝啊来显明。他说他已将日后就是以后，或者说 future 将来必有的事，一定发生的事哈、啊，只是尼布加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啊。第二十九节他就讲到说：“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王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所以那个但以理在这里啊，那个非常的清楚，对王讲哈、啊，你是在床上想到什么事啊？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所以可见的那个王在那里做梦的时候，就是有这个梦显给意象显给他的时候，是这个王正在 thinking something 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事情呢？想将来的事，对不对？ 就是这个王，因为你想哈、啊，当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现在才什么做王第二年嘛，对不对？他会也是，我相信也是蛮年轻的一个王哈、啊。他在想什么啊？将来怎么样？将来怎么样？然后，所以呢，你看见他心里边在想，上帝就把一个意象给他。你看见神什么？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老姐妹就讲过，她说心动神知。哎，你心里想什么上帝知道，所以上帝按照你心里想的就来显明这些事情，显明这些事情。然后他说上帝啊，要把这个事显明给我呢，不是因为我怎么样，乃是因为要让你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第31节他说，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这里只讲到脚。然后你观看第34节就说，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床上的糠坯被风吹散，无处可寻。然后讲到这个打碎这项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个就是尼布甲尼撒的那个意象。这个这个在网上当漏下的，现在很方便哈。他这里讲的说，这个头是金头，这个地方呢是银的，哈、啊，是银的。这个地方呢是铜的，啊，这个一直到这里都铜的。然后呢，那个腿呢，这个是腿哈、啊，这个腿呢就是铁的。然后再讲到脚，再讲到脚。那个这个啊，我们再接着看下面的讲解就好了。那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你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这讲得很清楚，你不讲你啥就是那个金头。那然后呢，你看这里哈，凡世人神你把国度、权柄、能力赐给你，凡世人所住的那个，那你知道这个世人所住的走兽、天空的鸟都交付你手。你知道在这个之前有两次讲过这件事情，是在什么时候？一次是上帝造了亚当，就亚当可以掌管什么空中的鸟，对不对？海里的鱼等等等等。然后呢，等到那个世人犯罪堕落挪亚的时候，那上帝对挪亚那个时代的人也是讲你可以有这些。现在再是对这个巴比伦的王哈讲说，你这些都使你掌管这一切。所以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说是外邦人掌权时代的开始，外邦人开始掌权哈、啊、的时候的开始。那因为这个时候你不讲说才刚刚做王两年而已嘛哈、啊、那这个时候是刚刚开始。然后他说你就是那金头，很清楚，那就是那个金头了，那就是巴比伦哈、啊、那就是那个金头。他说呢，在你以后必兴另兴一国，不及于你。那这个国当时带你的时候是什么？是以后日后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过了多少年了？2600年，再回过头来看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很清楚他是讲什么哈。那个银兄呢，就是讲到马代波斯。然后呢，这个铜的这个铜的那个腰腹这个地方就讲的希腊，好，然后他说又有第三国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然后到了第四国，好，罗马非常的 clear。好，从下面讲到说，那个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那这个脚呢在这里哈，这个已经被当成脚跟脚趾头呢。跟上面是不一样的，它是什么？半铁半泥。那半铁半泥，所以从那个从罗马那个时候到半铁半泥的时代， 那个中间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gap， 其实就是教会时代。教会时代没有人叫人知道的，这个是prophetic gap， 叫什么？叫先知的一个。那你知道那个圣经哈？你记得那个耶稣基督读一段圣经吗？他说那个被掳的得释放，然后报告人约纳人的喜年，然后就交还他。下面的那叫什么？叫那个上帝报仇的那一段，他就没有读下去。只是说那两句话中间已经有什么？有个很长的时间的隔阂，那所以到耶稣来的时候是上半段，耶稣再来才是下半段。这里也是一样的，到罗马那个时代呢，其实到那个铁的那个半铁半泥的那个角呢，是一个分开的帝国。如果你在这里看，你要这样看哈，你既见象的角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被分开。那这个分开，如果你去看英文哈，它不是指到一个国被 divided into half， 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那是一个 divided kingdom， a divided kingdom， 是一个分裂的国，是这个意思。那所以呢，在这一个时间呢，这个一个分开的帝国其实是一个分裂的帝国，是一个国。如果你去看英文的意思哈，然后呢，他说你既见，泥与铁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那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我们到现在我自己去看哈，还没有，看上去还没有，因为你不知道那个这个呢，或者呢是我们在其中还没有看得很清楚，可以这样子讲。那然后呢，他第44节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所以到脚趾头和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那在脚趾头这个时候呢，就有什么？就有一个国。那个国呢，其实就是讲到那个石头怎么样从山而出，被打碎，就打碎那个金银铜铁泥，就是把整个大象打倒了，那个国就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个时候是列王在位的时候，那这个是十个指头。那到后面还要讲这个象哈，整个但以理书说实在的其实都跟这个象有关系。所以你这个一定要记住，这个象放在你的心里边。那有几个部分呢，我再跟大家看啊。第一个先是讲到说那个 prophetic 那个 gap 是没有人知道的，是那个保罗自己讲，他说上帝用启示他使他知道福音的奥秘哈，然后他说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呢，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教会时代的这个奥秘呢，在以前的时代没有人叫人知道，就是先知也不知道，神没有启示。那像现在哈，像到了保罗那个时候呢，才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来把那个教会的时代给大家看出来。那如果用这一个横的一个这个表呢来看那个这个的话呢，你看这里哈，这是一二三四，这个都很清楚。那中间有个 gap， 到最后有半铁半泥的脚和脚趾。这个教会时代，这段时间是没人知道的。那一块石头是是未经人手，不是通过人手，一块石头打碎这下是打在哪里呢？列王在位的时候是打在脚趾上。这个时候呢，半铁半泥呢是一个 kingdom。大家记住，将来哈，到那个我们在这里不能 fully 明白，将来到了启示录，我们看能不能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在这里哈，但以理书真的你不能够完全明白，不能完全明白。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永不败坏的国是谁掌权？耶稣基督掌权。那你说为什么你说那个石头就是指到耶稣基督呢？其实这个不是乱说的，是有经文的哈。 那在以赛亚的时候啊，以赛亚先知他就讲过，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这是以赛亚在离那个但以理前面还要两百年的时候写的。那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是在但以理后面的时候啊，他这样讲，他说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那这个七眼七角后来到启示录你也看见，那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所以这个石头不是人手凿的，是什么？是神亲自找的，在一日之间要除掉这地的罪孽。这就讲到那块石头。然后等到新约的时候彼得也讲过哈，讲说他就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罗马书彼得也讲过，他说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所以在这里我们可见的这个石头就是指到耶稣基督，他要建立的一个国是什么样的国呢？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所以这个国是耶稣基督作王的这个国，永不败坏。这在整本的旧约圣经里边，我仔细去看，如果我不是很准确，请弟兄姐妹告诉我。在整本的旧约圣经里边，我没有看见哪个先知像在这里讲到将来在最后人类最后的时候有一个永不败坏神作王的国度要建立起来。在这里是第一次我看见，好，但以理在这里讲的时候将来有一个永不败坏的国。所以以色列人心里边读这个旧约的时候，他就很明白将来有一个什么神的国要被建立。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到地上之前，那个施洗约翰所传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或者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记得吧？所以他们讲的第一句话就在讲这件事情，就神的国近了。结果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们遗弃哈，他们不要耶稣，就是弃绝耶稣基督，所以呢，就这块就成了那个跌叫什么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哈。所以我们就看见在旧约，其实他们以色列人已经在期待有一个国度，就是那个神掌权的国，他们叫神国或者叫天国。那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个天使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那就有声音讲什么世上的国。大家你看，我们到了末世哈，就不能再把头脑只是局限在中东那一块的地方，你就要想到整个世界整个地球。所以为什么我拿那个地图来给大家看，我不只是看中东那一块地方，我要看整个的世界地图哈。因为什么呢？因为到将来哈，是不是说只在耶稣基督就在那个地方掌权？不是的，他是什么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在启示录把整个揭开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所以，但是在这里啊，我们就只是看见先知在预告哈。那将来这个他是说哈，45节哈，他讲到那块石头从山而出啊，不对，他是讲要怎么充满天地啊，那是在前面这里，第35节啊，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所以这个天下就不仅仅指到那个地方，乃是指到整个地上哈，整个地上。好，那个接下来哈，但以理就讲说，那就是自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你看见这个年轻的但以理对自己所讲的这番话怎么样？很有把握，是不是？他实在是因为他很清楚这个是上帝显明给他的，所以非常有把握。那当时但以理尼布甲尼撒就俯伏哈，向但以理下拜，然后就把那个给他奉上贡物香品。你知道为什么要贡物香品？这个是以前的人拜什么 拜神的，对吧？拜他们的那个拜偶像的那些东西的，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哈。那个有一次我请一个老人家，就是年长一点点的伯母来教会，我说当然是想他来教会听福音哈。他就说，我要不要带什么去教会呢？要带香呢，还是要带什么呢？他不知道，因为他要到一个庙里去啊，要那，所以就是说，真的普通的人不太能够明白啊，在教会里面还要有些跟神来相交通，要有些什么仪式哈、啊。所以这个你不讲，你上奉上贡品和香品，其实是以为带引礼是个神一样的，对不对？是一个神明这样的。所以他就王就对带引礼说，你既能显明，他以为是带引礼哈，你能显明这个奥秘是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是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带引礼怎么样，就为这位天上的神做了美好的见证，彰显了上帝的能力哈，智慧荣耀。所以看见那个王就高抬带引礼，赏赐他许多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啊，哇！我在想说，他大概20岁还不到哈、啊，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啊，成为巴比伦帝国的总理哈、啊，掌管巴比伦一切的哲事。那但以理求王，王就派他那三个朋友就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所以可见的他们的国家当时也是这样分的哈，一块一块的，有中央，有下面的省。那只是但以理呢常在朝中势力哈，常在朝中势力。所以我们哈很快就把这个第二章这样跟大家分享完，下次我们来看第三章。我跟大家讲那个金像哈，整个但以理书其实都跟那个像有关系，大家把那个像放在心里，别放在心里，就是想一想，就知道，我们的心里还是要放主耶稣基督哈，放主耶稣基督，要那个，但是我们真的要学，到最后，这个像一直要跟这个整本但以理书都发生关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大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是从心底里要来屈膝敬拜赞美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你掌管一切。主啊，我们人在地上真的是卑微渺小，我们这么卑微渺小，我们却可以借着祷告到你的面前来，我们却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到父的面前来成为神的儿女，这实在是我们没有办法想的。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深高，真的是 beyond 我们能够理解的。主啊，虽然我们不能理解，但是我们也在其中来享受，在其中来依靠，就这样子要从你那里得你一切的祝福。主啊，真的借着今天的课就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在你的面前能够谦卑自己，能够与你交通，能够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与弟兄姐妹的相交，能够把自己的家孩子都带到你的面前来，以至于我们全家人都能够蒙福。主，我们就这样子向你仰望，你自己亲自帮助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